主持法师、院长、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很久没有来慧热讲堂了哈，转眼就一年。那这一次我们的座谈会，那从这一场开始呢，就是要介绍那成佛之道这本著作的大乘不共法章啊。那之前院长跟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就是有说到，因为现在读这一本书的人是蛮多专家啊，那各位法师都很熟悉这个内容。不过像我在马来西亚就有碰过蛮多这种状况啊，就是说成佛之道都知道很好啊，不过一读到大乘不共法章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一点怯弱啊。就没有办法涉及太深广的内容，因为这里头它后面陆续除了六度以外，还会再谈论到这个大乘三希啊的内容，所以呢，所涉及的范畴是蛮大的啊。那如果是说我们对于教史啊，或者是我们大乘佛法的一些经论没有一些基础，那对于这部分呢，也许就会觉得没有办法说得非常详尽啊，所以在我在马来西亚学习的时候，蛮多地方学到三身共法章就结束了啊。那我来到台湾读书过后呢，那慢慢才比较有深入到这个部分啊。那今天我们就来用三个。三堂课的时间啊，来介绍这个大乘不共法章。那我负责的这个部分呢，是就是前面介绍，众观一切归于一乘啊，就是一般说的啊，就是大乘通说的这个部分。那一直到六度的禅波罗蜜啊，那中午过后呢，就是院长接着呢就是会介绍这个般若波罗蜜，还有中观系啊，就是性空唯名系。那这一系呢，导师在著作里说，这一系呢，就好像老店啊，没有什么装潢啊和美观啊。那后面呢，就是常智老师啊，会介绍这个其他的二系，那还有十地菩萨等等。那所以大乘不共法章，我们用蛮长的时间来介绍哈，希望彼此能够相互的增上啊。好，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一页。那第一页目次的部分呢，那我总共分成三大项啊来介绍。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看导师的《大乘不共法章》的前面这个段落呢，它主要要介绍就是，不管是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五乘法啊，或者是三乘法啊，那但是呢，这一些在大乘的思想来说，尤其是《法华经》，他认为这一些虽然是跟我不同，或者是层次比较低的教理，但是在大乘的这一个思想来看呢，它都是属于大乘的一个部分，或者是它的前方便啊，或者是它的加行，所以纳入大乘就是我们进入到大乘的领域的时候呢，这些前面的部分呢，就成为是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啊。所以在前面的这个大段里面呢，那主要要介绍就是大乘主要有两个意义啊，一个就是殊胜大啊，那另外一个意义呢就是含容大啊。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陆续会说明。那第二个大章节呢，就是要总述大乘的心要啊。那导师在这里有跟我们有提到，就是顾名思义，大乘就是要求佛道啊，成佛。那成佛有他的修行的法门、经历的阶位，还有圆满的佛果啊。导师在著作里面有明显的有这样介绍。那这里只是一个抛砖引玉啊。那后续的那在院长啊，或者是长策老师那个部分就会陆续的跟大家说明。那第三个大章节呢，就是六度的内容哈。那我是负责到那个禅波罗蜜的地方啊。 好，我们请看第二页。第一章啊，就是纵贯一切归于一乘啊。那导师在这本成佛之道里面呢，他是基本上哈、啊，就是归于一乘的这一种思想。导师的经证就是《法华经》啊，导师的经证就《法华经》。但是导师在解释、在看《法华经》的时候呢，是以纵观性空的思想来看待这个《法华经》的说明，跟中国很多古德的解释呢有非常大的不同哈、啊。所以虽然是都在谈一乘，但是这一种一乘呢，它是除了殊胜大以外，它还有含容大的一面啊，就是它的一乘呢不是排他的，它是包容。所有世间善或者是二乘的解脱的善啊，所以导师所解释的这个一乘呢，归于一乘，并不是就是要自赞毁他啊。导师在著作里面有说，这个并不是自赞毁他，而是呢依照经典来阐明这个大乘的事实啊。我在高雄呢有听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典故哦，我们轻松一下了哈，一两分钟。在高雄啊，有一个法师非常的幽默，他开示啊，非常的幽默。那每一次呢，就像大家一样，在座的很多都很用功的做笔记。啊，有一次呢，他因为讲法很久了嘛，啊，都很受欢迎啊，啊，有一次他就心血来潮啊，就问同学说：“哎，你们到底在记什么啊？”哈。啊，这其中一个居士呢，就跟他说：“师父啊，你太幽默，所以我们都把你的笑话都一一的笔录下来，哈哈，因为我回到家可以跟我的小孩子啊，跟我的同事分享啊。”那这个法师就有一点很无奈的感觉哈、啊，那大经大论呢都没有记很多笑话啊，所以我们这今天的课呢，那笑话不会很多啦哈。啊，不过希望大家记得是重点哈，精华啊，嗯，因为成佛之道有439页嘛啊，所以里头有很多精华，非常值得就是我们继续的深入哦跟实践啊。好，我们来看第一项啊，纵贯一切而归于一乘啊。那当然导师是站在整体的佛法来纵贯一切，那归于佛乘啊，所以导师是站在整体的佛法来写这一本书。相对的来说，就是因为佛教就是经常有无量的法门嘛，所以各取所需，那当然就会形成各种各派，那无形中也就会有很多门户的之见啊，那障碍佛法的一个全面性的开展。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导师、太虚大师等等，都有这一方面的悲心，希望拯救我们佛法的一个 全体的思想，而都能够涵容一切归于佛道啊。那第一段呢，刮胡一就是依人菩萨行向于佛道，是气理气机之说啊。那导师在著作里面有提到哈、啊，这个佛陀出现于世间，要引导众生契入佛的知见。这个佛的知见就是佛的智慧，就是佛的无上菩提。那这一种佛的智慧呢，要怎么成就呢？啊，那导师的角度呢，就是跟一般人不同啊，就是佛既然会出世在人间，那就是依人身、人类、人菩萨行而直入这个佛道的一条道路的说明啊。所以成佛之道呢，它并不是什么道路，它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的一条道路啊。那这个部分是书里面导师有非常明确的说明，而且这一条道路呢是气理又气机的一个非常的佛法的根本的坦道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二。那这一种提倡一切众生皆成佛道的说明呢，其实导师在别的著作里面有稍微有做了一些补充啊。比如说在佛在人间，导师有提到佛法的世界性，佛法要在世界上那成为世界的宗教，那有这三大特点，导师认为是非常重要。第一个是随机适应啊，就是事化无方，不管我们现在是个人人类的个性啊、智能、兴趣、习惯 各有不同，不过佛法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善巧啊，就是它会让我们虽然是大家所学的不同哈，法门比如说我们可以修学四念处，可以修学念佛法门，可以修学禅宗，但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呢，并不会有意见不合的情况。你看在佛陀时代哈，有阿罗汉，有辟支佛根性，对不对？也有这个菩萨根性的弥勒菩萨在佛陀的时代，所以在圣者的情境之下呢，跟我们凡夫哈就有很大的差异啊。在根本佛教，在原始佛教的情况呢，圣者他们都是和平相处啊。那因为呢，就是法跟法之间它是有很密切的关联性、一贯性啊。只是我们没有到那个层次，有时不晓得怎么提升，或者是没有人引导，我们没办法啊。那所以在事化无方这个角度里面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虽然大家所学的不同啊，不过能够到达同一的究竟啊，一切众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自由抉择啊，就是给佛弟子呢，那尊重自由思考的一个自由啊。再来第三，兼容并蓄啊，就是不管是教内教外，那佛法呢都是没有排他，都是涵容一切啊。当然这种涵容一切不是有点类似有教无类嘛，对不对啊？不过这种涵容一切呢，世尊的教法里头还是有非常多的善巧，让我们不断的增上啊。好，我们来看第二啊，以一乘摄一切啊。那在这三个标题里面呢啊，表格里面啊，那主要就是有众生根基的不同，习惯的不同，那所依的方法不同，所以形成大家千差万别啊。那所以简单来说就是有动机意啊，依法意，还有信息意。那这三个当中呢，依法意是导师的意见呐 啊，导师的意见，依法意就是依不同的法教法，但是都能够契入于佛道啊。啊，学习大圣呢，那当然会出现一些情况啊，请看第三页啊，就是因为我们借着三乘共法来谈嘛哈，那我们学了解脱法、出世法，不是已经很好吗？很圆满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大乘法呢？啊，那所以《法华经》就有提到二乘，可以回小向大的问题啊。那我看这个《法华经》，其实有一些譬喻哈，真的非常的生动。如果拿来演话剧真的是一级棒，像他在讲那个火宰玉的时候，他讲这个二乘不圆满，他用那个譬喻讲的实在是，他说好像一个父亲看那个房子烧了，着火了，那家里的小孩子怎么样都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引导他离开这个火场，那爸爸要想什么办法呢？想到一个办法，就是骗小孩子说外面有很好玩的玩具啊，所以小孩子全部就冲出去啊，去找玩具。那实际上是没有那个玩具啊，不过这个譬喻要譬喻什么呢？就是佛呢到这些二乘圣者他证到涅槃的时候呢，在用善巧方便引导他，在觉得他还没有圆满，那继续往后面两百由旬去走啊，实践他的成佛之道这样啊。所以有很多譬喻是就是要提倡就是法华经二乘可以回小向大啊。但是在般若经啊，大品般若经，那还有小品般若经，实际上是不可以啊，在般若经是不能啊，因为般若经基本上是承认无余涅槃，就是就不可以再议论嘛啊，无余涅槃就是究竟，所以啊没有这种回小向大的思想啊。不过小品般若经导师认为是有这样子的暗示啊，回心的可能，不过基本上般若系呢都是就是没有办法啊。那我们来看大智度论啊，最后一段啊，大智度论的这一段呢，就是这里有倒数第二个答啊，这里有提到说如果阿罗汉三界的烦恼都断尽啊，进入了无余涅槃啊，不再生三界的话，那他要到哪里成佛呢啊？ 那论主就是依《法华经》说，他会这些圣者呢会到佛国净土，啊，这些佛国净土是超过三界的，啊，超出三界，到那个地方来成佛啊。那但是最后一个问答就有提到说，这个还是按《法华经》来说嘛啊。那最后一个问答就有提到说，既然阿罗汉可以到佛国净土受法性深深，也能够快速的成佛的话，那为什么说修二乘道是迂回激流呢？啊，那论主的回答是说，虽然二乘道呢，佛有这样的善巧说，你先修解脱道没有问题啊，我还是有办法引导你成佛，但是先修二乘道也有一个状况，就是这些众生呢，他会习惯了一些着小乘的因缘啊，就是舍众生舍佛道，那以这样子的因缘呢，那虽然不受生死的苦恼，不过因为有独善其身这样子的习气，那所以呢虽然以后可以回小向大行菩萨道，但是他的根呢，他的根基呢相对比其他的他就会比较钝根一点，有这样子的说明哈。那倒不如呢直从人啊，那修菩萨道那更加的快速啊，更加的稳当。好，我们来看第四页。那这里有提到说佛法有五种不可思议啊，那阿罗汉肉尽阿罗汉还可以做佛啊，为佛能知啊，所以龙树菩萨也说这个大家要讨论只可以讨论一下就好了啊，那这件事情不可测知，不应该细论啊，那愚人可信不可知啊，你成佛的时候就知道了啊。所以大家待会哈，我在高雄的时候，弘印长老就问我说，阿罗汉为什么到五蕴涅槃还可以回小向大啊，那龙树菩萨说，成佛了你就知道。好，我们来看刮胡二习气。那习气呢，在佛法，在根本世尊的根本教理上来说，习气就是烦恼的气氛啊。不过我引这一段主要就是在我们看最后一段啊，就是在部派里面呢，他对于这个习气的讨论已经非常的有争论啊，就是各派的说明有不同。那像大天五士啊，就是有提到请看第五页的第一行啊，大天五士就有提到阿罗汉有习气。那大众部呢是认为有无知啊，也是有习气啊。那萨婆多部就是有部啊，那主张虽然习气断了，但是他还会现行。所以在部派里面对于习气的争论啊，那当然还是很难有一个定案啊。不过在大圣像大智度论啊等等都提到圣闻圣者是还有习气啊。不过我想这个还是针对一些比较特殊的习气啦啊，比较过去所累积的一些炽盛的习气。那如果是一些圣闻者本身就是没有很明显的习气的话，或许也不会那么彰显这个部分，我在想啊。好，请看第五页的刮胡三。大智度论呢，那就把众生的根性收摄为三类。那导师基本上成佛之道就是按照这三类来开展成佛的法门啊，就是从信愿行，然后智慧门，还有慈悲门啊。不过在书中里面呢，导师强调就是这个悲增上的慈悲门呢，是不共二圣的根基啊，它是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一个气入的一个发心啊。那虽然是大家都不管你是依什么根性啊，比如说刮胡四这个地方，不管是回入还是直入啊，不管是依方便说还是依真实说而气入佛道，大家其实都是同样的啦啊，都是走在这个修行的道上啊，所以不应该有彼此啊差别的这一种排挤啊，应该大家要有这样子的包容。那站在法上来说，那直入呢就是依人乘行啊，即人成佛而修 比较着重在悲真上啊这个部分来记录的更新啊。实际上到最后呢，不管是依什么法啊，依声闻乘、依天乘，或者是依人乘行，都是啊会具足这学佛的三要啊，就是智慧、慈悲、信愿这三个而成就佛道啊。所以按照这个图表来看的话，我们很明显的可以了解到，就是《成佛之道》这本书呢，其实它就是含容一切、统摄一切而契入于大乘的说明啊，就是包容一切了啊。好，那成佛当然会讲到这个成佛的种性啊，所以第三节这个地方呢就有介绍。第一个是佛性的意义啊，那通俗说就是一般我们说的佛性啊，就是有成佛的这一种就是况有精性啊这一种。那第二呢就是生意啊，那站在因缘法来说就是成佛的可能性啊，导师比较着重在这一点。所以下面的刮胡二呢就是依这一点来开展为两种佛性啊，依中观义来说明。第一个是理佛性，理佛性就是空性啊，不生不灭的法性。这是成佛的可能，成佛的原理啊。那行佛性呢就是待缘而成，或有或无啊，这个是众菩提心种。那刮胡一就是习种心位呢，就是下种啊，像刚刚上一堂课圆颇法师有提到种熟托，那这个地方就是种啦，发心就是下种啊。那习种心位呢，刮胡二呢就是渐次的修发，让它长大啊，冒芽茁壮，那让佛种呢清净的功能呢由下然后慢慢的渐次的成为上啊，就是能够成佛。好，我们来看第六页啊，请看第六页第一行，法空性啊，就是理佛性，虽然凡圣一如啊，那在众生界、菩萨界、佛界，大家都是平等，那而成佛或者不成佛，那还需要那修习来分别啊。那如果不修习的话，凡夫还是凡夫，虽然有佛性，那如果不修行哦，凡夫还是凡夫啊。我在美国就遇到一个居士啊，他真的是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师父，既然我们流转啊，法既然生了必然会灭嘛，对不对？有生必有灭，所以有流转必有还灭嘛，对不对？他说那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就流转嘛，就等到它还灭就好嘛，干嘛那么辛苦修行，他讲啊。那我就说，那如果按照导师的说明啊，虽然法生灭生灭啊，但是灭了如果没有断烦恼它还继续生的哦，就是生死啊，它会死生无断的延续啊，不断的延续，所以不是自然就是无因的啊，修行它还是要透过修行啊，解脱不是无因啊，无果论啊，是要透过修行啊。好，我们来看刮胡三，那这一部分呢就是主要要补充，就是那确信一乘法呢，一切众生皆能成佛这个道理。那其实中观学大乘三系都有讨论这个部分啊。那中观学者呢是站在性空缘起的深意确信一乘啊，既然大家都是空性是平等的啊，那众生本来五蕴皆空，对不对？那一切法皆空，那站在这样的空性来说呢，大家都是有啊证悟这个空性的本质啊，就是它的一个深意在啊。那只是说在别的派系呢，比如说真藏啊，如他说有本具的如来藏啊，或者是唯识呢有谈到本有的无漏种子啊等等。不管怎么样了哈，因为像唯识系他有谈到说这个无漏的种子呢，早期他是用他不用本有这个语词哈，他非常的善巧，他说依附在阿赖耶里面，依附哈就好像我的这个衣服哈，我这个衣服那有一只蚊子哈，就站在上面，就这样依附了哈。但是它不是属于我的一部分，但是它就是依附在我的身边这样。那阿赖耶的就是有无漏的种子依附在那里这样哈。不过不管如何了哈，这个 无漏种子这种说明啊，或者无漏称信功德这种说明，跟中观系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啊。那中观者深信因果如幻的三世观啊，染净无实的随缘观啊，那他不会落入呢自信实有的见地啊。那有关于自信实有或者是分别自信的过失，待会院长的部分呢会有非常大的一个篇幅在说明啊，所以大家吃饱饭过后要快点喝咖啡啊，因为那个地方啊非常的深呐、啊，哎，真的啊，嗯，我今天已经喝了两杯咖啡了。好，我们来看第二章节啊，总数大乘心要这个部分。那导师在大乘部供法章这里呢，主要说大乘的修学就是菩提心的修学，因为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的一个目标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追求菩提的这个勇气跟恒心，其实这个无上菩提是没有办法成就的啊。所以要成佛的话，要成就大乘，说明大乘心要就是以菩提心为菩萨道的根本啊。为什么呢？因为菩提心跟处离心不同。处离心刚刚圆婆法师已经有讲过啊，处离心就是厌离生死，什么呢？心求涅槃。那菩提心是什么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我们在发了菩提心的人哈，就可以称为菩萨。当然这一种菩萨哈，他不是就是口淡说空哈，就是不是空发愿的啦哈，就是我们在不管我们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呢，虽然我远离人群修禅波罗蜜，待会我会讲到哈，虽然我远离人群修禅波罗蜜，但是念念不忘众生啊，念念不忘众生。所以他虽然是暂时的远离人群，但是一样的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念呢，没有片刻的远离啊。那在下化众生的时刻呢，在做悲寂事业的时候呢，他也念念是为了无上菩提的追求。所以虽然遇到很多布施的时候遇到很多刁难呐、啊，哈、啊，那忍辱的时候呢，修忍辱的时候遇到很多困境啊，但是他为了无上菩提，他都有用智慧呢来做一些心态上的调整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行菩萨道的时候以菩提心为根本啊。那什么叫菩萨呢？菩提萨多啊。那菩提这里就是无上菩提啊，这很简单，请看第七页哈、啊，第三行啊，就萨多呢就是友情啊。但是我为什么会引这一段呢？主要就是导师针对这个友情的部分呢，做了很大的一个补充说明啊，就是请看第三段，第三段的倒数第二行啊，在世间的友情，我们说友情嘛哈，就是有情义的众生叫友情啊，不是有情有义啦哈，嗯，有情义的众生，那。这种情义啊，凡夫就是这样。那如果是能够转化成针对于正面的发挥的话，那对人他有真正的利乐心，对于法啊无上菩提他有爱乐欣喜的心。所以我们说由人成佛，不是说我们脱胎换骨哈、啊，就是像蝴蝶这样哈、啊，从毛毛虫变成蝴蝶哈、啊，那。即人成佛主要就是人本身有的一些特质好，那导师这里就是从大品般若经呢看出说人有什么特质呢，就是对于我执他有很深刻的爱乐欣喜，对于我执的那一种执取，但是这一种执取就是这一种坚定的心啊，如果把它转到去对人或者对法的话，那这一种情义呢慢慢就可以以智导情啊，那这一种转化过后呢，就是可以净化人心啊。所以菩萨呢，在最后一段两行啊，菩萨是什么呢？就是爱乐啊，爱要这个无上菩提，精进欲求无上菩提的友情啊。那对于众生是真正有利乐的心，不是为了 为了要讨好别人啊，不是为了要有任何的目的啊，纯粹是为了利乐众生。所以菩萨呢，这种发心，菩提心的这种发心呢，非常主要就是它是主动性的，它是自己主动的啊，绝对不是被动啊。好，刮胡二一三心来修学一切善行啊，那三心我想大家都很熟了哈，就菩提心就是自愿啊，慈悲心就动机，法空慧啊就空性见就技巧啊。大家请看倒数第三行哈，第七页的倒数第三行，那导师在佛法概论有提到说，修行六度啊，菩萨啊，他修行六度呢，出发于三心，归结于三心，然后也是呢在进修于三心的推移过程中啊，来例行其他法门啊，所以这三心是贯彻始终啊。好，请看第八页，菩提心的类别啊，菩提心的类别主要要说明的不是种类而已哈，菩提心的种类呢，主要说明是修学次第啊，修学的次第。那所以呢有分成世俗菩提心跟圣义菩提心啊，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有点像世俗地圣义地嘛，对不对啊？所以法相安立呢，很多时候呢除了是类别，其实它也是修学的次第啊。那世俗菩提心有分成愿菩提心，愿就是信愿啊，那这里的信愿呢就是发愿，就是上求下化啊。那行菩提心就是实行啊，那这里主要是菩萨学处啊，十善三居境界。那就很像我们刚刚圆波法师报告的哈，愿菩提心就像那个三皈依啊，大乘也有大乘的皈依，行菩提心就像是刚刚五乘共法里面所讲的五戒啊，这里只是换一个内容，是菩萨的学处啊。那这个部分就是例行那菩萨的一个实践的项目啊。那我们看下面的中间也有一个表格啊，一个归纳的表格。那愿菩提心着重在信愿啊，那行菩提心着重在利他的事业的慈悲行啊，那圣义或者是正菩提心啊，就是着重在般若的正理啊，就智慧的部分啊。那这三心虽然是有阶段性的偏重，但是它绝对不是偏废啊，三者一定是不能缺一的啊，只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着重。好，我们来看第二大项。那第二大项这里主要是提到无上菩提的行位跟果，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后面的院长还有常识法师还会继续说明啊，我这个只是标科而已哈。好，我们来看第九页的六度啊，第三章六度的前五度啊。那这里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说六度的总说啊，这个部分啊。那导师有提到六度的深化跟广化啊，也是跟前面五乘还有三乘呢是不一样的啊。那大般若经这里有提到，就是不管是修六度还是其他的法，那菩萨道呢都是要以三心相应。那这个三心相应我想已经说明了嘛哈，那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间这一栏啊，就是自行然后教他还有回向。自行当然就是自己要实践嘛，自己不实践怎么有经验去教导别人，对不对啊？那教他的话呢，就是除了自利以外要想到众生啊，所以要利他啊，要教他。回向呢，回向这个部分就比较特别啊，它就是回向于一切智智啊，就是回向于萨婆罗啊，就是菩萨呢念念不忘自己要追求的目标啊。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在做布施的时候啊，愿意舍内外的所有啊，虽然自己有发过这样的愿，但是遇到众生啊，遇到那些刁难的众生呢，他是要求了再要求啊，那会让你呢，就是会让你有很多的考验啊。那所以我们如果在行这些菩萨道的当中啊，没有念念无上菩提的话，有时候我们会退道心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想 菩萨也是很重要啊，菩萨道。再来就是三轮清净啊，就是我们说的三轮体空啊。那上个月有一个同学问我说，他说师父，如果是六度都是三轮体空的话，为什么我们还要积极的去布施？都三轮体空了，自己也空，那布施的人也空，布施的法也空，干嘛我们还积极那么执着说我布施了多少，我办了几场的这种救济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样做啊？这同学呢，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嘛，有时候道理呢，理呀，可以见得很高，但是事项上的一个做法呢，还没有融通啊，所以有时候就是会叫眼高手低啊，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不过其实它是不会有妨碍啊，就是三轮体空，它不是要证悟的时候才可以学习，它应该是凡夫的心境也可以慢慢学习。就是我们知道了三轮体空，但是我虽然还是凡夫，我也可以慢慢的做啊。就是比如说我在听法，我在做布施的时候呢，我在出力的时候呢，出心力的时候呢，我在帮忙道场的时候呢，我们如果累了，遇到别人的一些刁难啊，遇到考验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不断的要跟自己说，既然是三轮体空的话，这种累其实它会过去的，这种考验啊也不一定是真实的，对不对？外在的境是虚幻的嘛，那你在慢慢的这样调试过程呢，其实三轮体空虽然是证悟的境界哈，不过在我们凡夫地也是可以慢慢的学习的啊，所以不必觉得这个离我们很遥远。再来挂虎二，五度如盲，般若为导啊。那导师的著作有提了蛮多啊，就是有一句话名言哈，非常可贵啊，就是般若摄导万行，万行庄严般若啊。那般若能够摄导万行，就是它能够就是引导所有的法趋向于萨婆若啊。所以啊，就好像八正道的正见，如果没有正见的话，虽然我们很精进的培养正念啊，培养念力啊，培养我们的定力啊，但是这一种禅定呢，这一种念力呢，未必是趋向于解脱的。所以要有正见，要一定要先培养正见。那六度也一样，一定要先有般若的认识啊。所以如果有般若的话，那其他的就很容易就让他能够契入于萨婆若啊，这样子的一种回向。那我觉得说，其实般若跟正见哈，这一种智慧真的非常重要啊。有些人说啊，我只要修学智慧就好，那其他的呢，修禅定那种啊，那个以后再说吧哈。啊，其实我自己的体会啊，觉得说一个真正他对般若对智慧很深刻的人哈，他更加会说服自己的那一种懈怠心、懒惰心啊，那一种自信见呢，来去随顺的哈，随分随力的学习这种戒跟定，他不会去排斥这一个。为什么呢？因为般若他是会摄导万行的。如果我们自己在学般若、学智慧的时候，其他的我都放掉的话，这种般若是不能摄导万行，就是孤立的般若。这个只是理性的思辨啊，并不能引导我们其他的修行。所以真正佛法讲的智慧跟般若，它是会带动我审查自己，我的戒有没有圆满，我的定有没有增强，这个才是般若能够摄导万行的意义。它能够带动其他的法审核自己哪里还不足啊。所以真正的般若，其实我觉得它的意义是非常深广的啊。好，再来六度的特质啊，请看挂虎三。六度的特质，导师很简单、很简要的跟我们归纳哈，就布施、持戒、忍辱哈，它是比较偏重在针对在家人说啊，或者是成佛的福德资粮，还有佛的色身因缘啊。那后三度呢，比较着重在为出家人说，那成佛的智慧之粮，那还有佛的法身因缘啊。当然这个都是偏重说了哈，实际上六度都有自利利他啊。好，我们请看第十页。那有些人在学了大乘佛法过后呢，会觉得说，哎， 因为我自己在马来西亚，很多是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南传的修行者啊，南传的法师，不管泰国、缅甸，那很多会觉得说，哎，大乘佛法，北传的大乘佛法呢，跟我们这个原始的佛教呢是不同的，很不同的哈。那其实呢，如果按照这个图表来看呢，大乘所讲的修行的方法哈，六度或者是慈悲方便，它是可以含摄，可以含容。这个人天善法、世间善法，还有呢出世的解脱法的，所以真正对大乘佛法通的人哈，他绝对是不会忽略世间善法跟解脱法的。哈，我觉得只有学习解脱道的人，也许没有办法像大乘佛法如此的宽广的内容啊。不过真正通达的话，他也知道，哎，大乘其实也是有戒定慧。也是有三端正法，只是大乘有更圆满的地方我们不足。我们来看这个图表，大家就知道前面六个就是六度，从布施一直到精进呢，这个就是六度。那最后一项呢，慈悲方便，那这个是菩萨的特质。所以导师呢，在这个图表上，菩萨法有说是入世而处世，处世而能够入世。那也许大家会问说，哪一些项目是入世，哪一些项目是处世，对不对啊？那请看图表下面的第七行啊，图表下面的第七行，大乘菩萨是入世，入世就不能不广行布施、持戒、禅定等等。那但是菩萨又不忘处世，所以要重视智慧。好，所以处世的法哈，处世的要引导我们所有的法啊，能够跟处世法相应。主要还是智慧，我们要无漏慧，要出世的智慧，要用这个智慧才有办法，那不是其他的可以取代。所以入世而出世呢，就是要兼顾这些项目，这个我想不会很难。好，我们再来看第二项，布施、持戒、忍辱的关系，请看第十一页，第十一页的这个图表。我想大家看成佛之道也都很熟哈，所以我不一一的说了哈，我只是举几个例子哈。那布施的话呢，就是主要要对治的是悭贪啊，那它的原则就是舍己利人啊。那也许我们会说，哎，既然菩萨什么都要舍，什么都是三轮体空，那我们初学者该怎么做呢啊？那因为我在高雄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问我说，他说，师父，我们都知道，我们修菩萨道要做布施，但是最近，有一个同事跟我借钱，借了一次再借一次，然后我们都知道他不还钱，那怎么办呢，师父，那我说你要读十住毗婆沙论。所以你看图表那个下面，挂幅三，这个十住毗婆沙论，你看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他说，初学菩萨，如果是说，哎，我很发心，我想做布施，知道这一些东西呢，也不能够永远跟着我的了，我也应该布施。但是我是初学嘛，所以有一些东西呢，有一些事物呢，还不是我现在所能舍就舍的。那我是不是罪恶该死呢？哈，那不是啦哈。论点有教导我们说，他说你可以跟这个乞讨的人说，我现在是初学。我善根，还没有成就啦，心呢还没有自在啊，以后当我的功德圆满，我累积的福德够了，我再来给你，你要多少我都给你，这样你很委婉的跟他回复，我想这个借钱的人他也自己会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而佛教徒对于这种状况呢，不是用故意不接他的电话，那对不对？或者是故意用骂的方式，不需要，那学习论点我觉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开展，大家共勉。那再来持戒的话呢，就是原则，持戒是复生，就是不损他，普施无畏。那忍辱的话就是摄身，就是摄化，摄化就是布施啊。那护念就是持戒，就摄化还有护念众生。那在这个过程一定要修忍辱的啦。那忍 比较特殊啦，院长也是经常在强调，在范文里面有两个意象，一个就是意志，就是忍辱忍耐，那另外一个是知解方面的忍，就是认可，对于圣身法的一种认可。那如果我们对于圣身法的认可真的到了功夫，有功夫的话呢，真的遇到无常的时候啊，无常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坦然的接受，当然不是说欢喜啦，但是坦然的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种佛法所教导我们的出世的正见，世间不圆满的现象呢，我们就是要有智慧来忍耐这一切。如果没有这些道理，我们的内心会很难起伏不定，就是会起伏不定。如果有甚深的这一种佛法的知解认可，那可以疏导或者是看清世间的本相。那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忍波罗蜜导师也是解释的很精彩。导师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法句经有提到说，怨恨不能够以怨止怨，要行忍辱才能够止怨，对不对？那法句经的注释书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解释，他说以怨止怨呢，就好像我们拖地啊，大家有拖过地吧，就好像用脏水一直在用脏水来拖地，你不换干净的水，地永远拖不干净。那你地要拖得干净呢，要换干净的水。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怨恨止息，要换什么呢？慈心，要换忍辱的水，你才可以把这个怨恨止息。所以注释书有这样的可贵，大家可以参考。好，我们再来看第十二页。那精进度这个部分，我想不会很难啊。那精进就是要对治懈怠啊。不过有两点啊，我一直觉得蛮重要，也很受益啊。导师说，精进呢，就是可以对治我们两大的障碍，一个是不想进修啊，大家请看表格啊，表格的左边啊，一个是不敢进修啊。不想就是当然是就是自己懈怠嘛，贪着嗜热。那如果不敢的话呢，那也是有分成三大类啊，一个就是佛果难成哦，想到三大阿僧祇劫或者是龙树菩萨的无量阿僧祇劫就没力了啊，我们现在才做了几年就没力了，对不对？那第二呢，就是菩萨道难行能行。这个地方呢，大家看刮胡山右边的刮胡山，我觉得导师有提到一点很重要哦，就是虽然佛道要很长久的时间才能圆满，不过菩萨的修行方便呢，它是有次第学习的，就是很多时候呢，要等我们的忍力成就、悲心增盛的时候呢，才真正能够做到内外一切都舍。其实菩萨道它是有修学的次第，不是一下子就到三轮体空的层次，这个是一个之间的建立而已，所以这部分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再来就是第三，生死漫长，广大资粮难及，就是刮胡一的地方，就是菩萨能够通达生死如幻，所以呢能够断诸恶因，不生苦果。那既然是生死如幻呢，所以不管现在的生死还是未来无穷尽的生死，那其实都没有时间长短的问题啊。好，那再来从这个精进度里面呢，导师很特别他的安排，就是因为毕竟真正一发心就精进的人少嘛，所以呢有很多是没有信心怯懦的众生，所以导师有特别介绍就是第二意行方便摄护呢，就是要鼓励这个信愿的一流啊，就是乐行还有仰仗他力的一流，就是介绍有二大净土啊。那这二大净土在这里介绍主要就是大乘的不共土啊。那在五乘共法有介绍，就是弥勒净土，那个是三乘共土啊，就是解脱道也承认的净土，但是这两个是大乘的不共土啊。那修意行的方法呢，主要有两类净土行者，一类呢就是发愿就直接到净土去往生净土了，第二类就是以此身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修意行道转入难行道然后再力行这个菩萨的正常的六度 万恨啊。那转入南行道的善巧呢，请看第十三页啊，第十三页。刮胡逼啊，就是菩萨如果能够修学这些忏悔劝醒等等的气质呢，那福德力慢慢就转增，那心性也慢慢的调柔啊。那如此的话呢，这些菩萨就能够养性啊，净性呢佛的功德还有菩萨的大恨。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由就是一行道它能够让菩萨成就第一个啊，就是性啊，净性这个功德。再来第二个寄送呢，就是菩萨因为除了养性佛菩萨的功德呢，那他还观察苦恼的众生还不知道有这样的清净的法，所以发起悲心要救拔他们啊。那再来第三个寄送呢，就是因为众生没在苦恼海当中啊，所以我要救拔之，让他们得到啊这个安稳处。这个安稳处这个说明就是慈心啊，慈啊。所以这里讲了三个心哦，信、悲跟慈啊。再来第四个寄送呢，就是菩萨随顺这样子的慈悲心，断所有的贪喜啊。那为了施啊，就是檀波罗蜜呢，精进行菩萨道。从这里开始就是转入六度了啊，从布施波罗蜜这里开始了哈、啊。所以啊，从一行道转入南行道的关键就是这个地方啊。好，那再来呢，这个五门的地方，我想请看第十四页啊。那四清菩萨所造的净土论呢，那他也有说到啊，往生净土的那净土方便的一些修法。那在这个图表呢最右边啊，有提到有五门的修学啊，就是礼拜门啊、赞叹门、作愿门、观察门还有回向门。那比较特殊的需要解释的是第五个啊，就回向门啊，就是这里呢主要是谈慈悲心啊，不舍一切众生，所以他的回向门哈、啊、是不舍一切众生。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法会或者是我们开示结束不是有回向吗？其实这种回向就是培养慈悲心，希望我们所升起的善心还有所得到的这些功德都利益众生，其实它是培养慈悲心啊。那再来第三呢，作愿门。作愿门这里其实它也不是只有发愿啊，它是一心专念往生净土，欲修奢摩他啊。其实它是一心专念净土啊，来修定啊。那智慧的观察哈、啊，就是跟圣闻法也不同啊，就是他观察什么呢？国土、佛还有菩萨的功德，那这个就是属于大圣的观门啊。那所以这个不管是龙树还是无着的，或者是四清啊，对于净土的方便的说明，很值得我们参考啊。好，请看第十五页。这个异行道呢，那导师有特别有提到，为什么叫异行？啊，为什么叫异行啊？请看第三行啊，第三行，第十五页的第三行。念佛都是内心的观想啊，不带外缘，所以最为异行。就观想一切佛啊，前如此愿行，就常念片念无量佛啊。所以这个意念佛德啊，或者是称名念佛。那这些为什么说它是异行呢？啊，主要就是这样。当然，这个异行道，导师因为他是非常读非常多经论的嘛，哈，所以呢，他知道呢，这个异行道其实也不是我们现在时下呢所说的念佛法门，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这样而已哈。那导师在第二段啊，倒数第四行这里有提到。不读普贤行愿品啊，不知念佛异行道的内容广大啊，所以我们要读普贤行愿品。然后不读大乘起信论，不知念佛法门的浅深层次啊。 那这个起信论的层次呢，相当于龙树菩萨的自论，还有十住毗婆沙论谈异行道的一个修学次第，非常值得我们参考。所以导师说现在念佛的异行法门的人修学这一法门的人应该要参考这些经论。好，再来我们看刮胡二修四力。那精进度里面呢，那还有谈到就是修四种力。第一个就是圣解力，圣解就是深刻的性解，产生好药，就是我们对于佛法的修学不管是什么部分，那都要有深刻的性解，不是稍微听了就觉得我就是佛教徒那如果不够深刻的话，其实他没有办法，当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呢，他可以做如理的思维，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促进烦恼促进的时候呢，我们立刻就会习气就会升起嗔心其他的烦恼就升起，那这个就是对于佛法应该更加要培养这个深刻的性解那产生这个性解过后，就可以有这个升起药欲的精进第二呢，就是坚固力坚固力就是要有决心恒心就是要强化自力，不能希望他力导师非常注重自力就是要自己修行自依止法依止。第三，欢喜力就是学习的时候呢，应该要时常审查自己有没有学到法喜充满我们修学如果都没有法喜充满的话不能持久了比如说我们 学佛学了一段时间过后，越学越苦恼越学呢业绩越差那或者是呢家庭越不美满，那这样子我们有时候 会对佛法会产生疑惑，对不对？所以在佛法的学习过程里面一定要找到自己相应的，然后让自己法喜充满，那无有厌足，这个是一个精进力的一个启动最后是休息力这个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当累的时候呢，要休息一下所以我们待会吃饱饭呢，已经听了两个小时，那中午就可以休息一下下午再精进不过在精进波罗蜜的时候呢，导师有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在事项上，在缘起的事项上，其实我们能够尽的本分非常有限，对不对？我们一生能够做的服务众生、利益众生事业非常有限，或者是我们的身心非常有限就是也不是非常有看能力，有这样的福报。那我行菩萨道这种精进能维持多久呢？所以导师有提示一点就是我们虽然身体会累，但是心不要累，心不能疲累虽然身体要休息，但是心不能休息，这个才是真正菩萨的精进好，我们来看禅波罗蜜，请看十六页。总说定慧的功德好，我们看第一段。不管是声闻或者是菩萨行那修学成就的话呢，那一定是定慧不相离就是止观一定会双运定慧均等像菩萨道，他就是在七地菩萨就是定慧均等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呢，定慧均等。那声闻呢，就是止观双运的时候，也是见到位就是止观双，他一定是具备定跟慧。那菩萨的修行虽然重在菩提愿、大悲心、回向等等的功德，但是如果没有定慧，这一切都不能成就所以这个部分呢，导师强调定跟慧是非常重要的那再来止观的次第，那这里只是定义了什么叫止什么他萨玛塔就是把心住在一个境当中，让心平等的保持对一个所缘的专注那这个就是心意净性。 但是这个心一静性的产生，其实它前面有很多个心锁啊。比如说我专注这个锁缘，专注的当下就是有寻有视这两个心锁。寻就是找到目标嘛啊，找到目标。那找到目标过后呢，住在这个目标上面就是视。当我没有其他的五盖五欲干扰我的时候，持续一段时间就会产生喜还有乐，那最后才能够得到一心。所以五禅之寻思喜乐一心，它是就是一起能够升起的一个境界啊。所以这个部分有时间的话大家多参考啊，那其他的经论的说明啊。观的部分呢就是毗婆舍那啊，就 Vipassana， 那这个部分就是待会院长会特别说明的啦啊。嗯，就是正思则最极思则啊，这个观察抉择的能力啊。所以我们要做这个观察抉择啊，自信无自信这一种观察的抉择呢，都是要有定的基础。如果散心啊，就是散乱心是没有办法做的，而且做的时候就如风中的蜡烛啊，不够力量啊。所以在般若波罗蜜之前要讲禅波罗蜜啊，就是这样。请看第十七页啊，修定的功德，我想这几项大家也很熟啊。第一个是宪法乐住啊，第二是殊胜的自见啊，第三得分别慧，第四是得漏永净啊，就烦恼永净。那我们可以注意的就是得宪法乐住了哈，就是不管是我们坐禅还是修学佛法，时常要审查啊，我们有没有得到宪法的快乐啊，学习佛法的安乐清安啊。那这个是能够让我们精进的一个动力。好，我们来看刮胡二修习止啊，那修学定。那首先导师在书里面是介绍两种的，一个是八段行，一个是九住心。我们来看八段行，请看十八页这个图表。八段行就是右边这八个，就是性欲精进清安，这四个主要是对治懈怠，后面四个就是正念正知施还有舍。那前面四个呢，那下面第二个图表呢，就是它主要这四项就是对治懈怠啊。导师有说明说这四项其实是贯彻于修定的始终过程啊，所以这有一点像是总说啦啊，不管是修止修观，这四项都一定要的，它对治懈怠啊。纵使我们得了初禅，请问得了初禅的人还会不会懈怠？会不会？会不会啊？会啦，怎么不会？如果不会懈怠，外道很多就不得了了，对不对？他们还是会懈怠的啦，懈怠的定力就会退了啊。所以其实得了初禅或者是什么，其实他还是会懈怠。所以这一个从性一直到得清安，这个过程其实是修止修观都要保持的啦啊，除非到了漏尽，那就可以休息一下了啊。嗯，再来刮胡二，那后面四项呢，就是正念正知使施跟舍啊。正念呢就是对治妄圣言啊，念萨底就是对我们的所缘境啊，要熟悉的所缘境呢一而再重复的专注啊，这个是念的培养。第六呢正知啊，就是对于这个影像，影像就是我们所缘啊，如果不安定或者是维系的成调产生，那就要觉知它啊，就是用正知来了知它的产生。那产生过后呢，那就要对治嘛啊。所以第七就是施，这个施就是对治它了啊，就是我们觉了这种成调啊，昏沉调举，那不能让它就继续下去，所以要找方法来对治它啊。如果不对治它，它就会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这个施呢就是抉择方法来对治它啊。舍呢就是对治过后就不能一直在那里对治了哈，好像觉得很好玩这样啊。嗯，那如果没有昏沉调举，那就保持舍啊，不加功用，让它保持那平等正直的心啊，这样下去。好，请看十九页。 恶类所缘啊，多习恶念啊。那所缘其实主要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净智惑障啊，还有呢顺于正理啊。那大乘比较修学两种方法哈，导师介绍就是念佛还有念习啊，就是属习观啊，一个是念佛法门，一个是属习观。好，那这个部分我想大家应该看这个讲义大概就可以知道了哈。我们看第二十页哈，二十页。那佛法里面讲的所缘，瑜伽师地论呢就有说成有四大类啊。那这四大类分别起来已经蛮多的啊。那这些瑜伽行啊，就是有包括声闻的，还有大乘佛法的啊。总之这些就是可以让我们得定啊，修止修观的方便啊。那再来念佛法门的话，这里总共导师归纳为称名念佛、观相念佛、唯心念佛，还有实相念佛啊。那称名念佛，导师在这里是蛮特别的哈。导师说，在早期的经论呢，其实念佛并不是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它还有念十方佛。这种念呢是意念，就是不一定有发生的，就是有念出来的哈，它就纯粹是用心的意念。意念东方有什么佛，西方有什么佛。像我在上那个十住的时候，第九品啊，在谈到意念十方佛的时候啊，我看每一尊龙树菩萨介绍东方的佛有什么样的功德，他有净土有怎么样的状况，我光是看完那个十方佛的功德，还有他们那个经典的形容呢，就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所以这种大乘的念佛法门，他们的善巧就是很特殊，跟声闻佛法不同，它有非常丰富的所缘，让你锁在这里头，很快你就可以培养你的那个专注力，因为它所缘很多。所以大家看敦煌石窟有没有非常多的石窟，它的壁画呢就是观想的内容，那这一些就是可以修这个念佛法门，意念佛的功德，佛国的境界，佛菩萨的这种境界。那这个都还是属于，如果只是意念而已，它的功德只是属于称名念佛。那当然如果能够取相，请看二十一页，能够取相的话，那当然就是第二个步骤，观相念佛，就是有分成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种种的法身功德。那所以你看光是那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这样观一圈八十个，你看几分钟了，对不对啊？那我们的心思可以放在这些功德上的思维哈，真的要修定啊，就有很多的善巧啊。其实大乘佛法就是有这样子的善巧啊。好，那再来唯心，唯心念佛这一段呢，主要要介绍的是波州三昧啊。那他的修法主要是观佛没有来啊，自己没有去啊，就是所观境是自心所作，那能观的心最后也是空啊，就是是唯心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就是慢慢的能所双亡，就可以契入实相啊。最后第四个是实相念佛啊，那个这个就是无意念啊，就是直从佛的五蕴色身功德缘起观实相，一切都不可得啊，以这样子来实相念佛，这个就是着重在空性的观察了啦啊。所以这个部分是般若的念佛着重在空性啊。好，请看二十二页，随时思维止举舍三相，心能得到镇定啊。那这三相就是导师说，当我们昏沉吊举不太严重的时候呢，可以用这三个来对治啊。就是当我们心下劣的时候，昏沉的时候，提起正念，策发精进。第二呢，就是如果心吊举散乱啊，要制止它啊，持心一静。那第三呢，舍的话就是，如果它已经没有吊举昏沉，那就保持平衡的心态一直延续下去。这个是沉吊不太严重哦。如果是沉吊严重的话，请问怎么对治啊？如果昏沉吊举很严重的话，要怎么对治？ 洗脸啊？你们不知道吗？我在高雄有一个同学说干脆去睡嘛。好，我们来看九柱星。那九柱星的话呢，就是在22页的第二行啊。那九柱星它是从最初色心一直到成就正定的完整的过程啊。那如果是对应八段行的话哈，它跟八段行的关系呢，我是觉得说它比较着重在八段行的五六七八啊，八段行的后面四个呢跟九柱星可以配对啊，而且是详细的说明啊，就是刚开始能够安住于所缘呐。从这个地方开始说明呢，有九柱星九个次第这么深广啊，那所以导师说是最完整的学程啊，请看23页啊。那这九柱星我没有办法一一解释了哈，不过简单来看就是第26哈，柱脚26呢，就说前面四项呢是安住所缘的阶段，就是我们的心很散乱嘛，要让它安住在一个所缘上，就是用前面四个次第。那五六七呢，这柱脚27呢，就是降伏烦恼啊，不管是内烦恼、外烦恼、五欲五盖啊，种种的这一些不善寻思。这个过程就是降伏这些烦恼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刮胡三成就止啊，第二行，那修学一直到第九柱星都类似定而已，不能说已经成就定，那除非他升起了身心的清安，引发身心的精进，那对于所缘啊能够自在啊，那有种种的堪能性，这个才是止成就啊。好，请看最后一页。通遍的定德啊，就是得定的话呢会有这些功德啊，就是内心非常的明净啊，所以明净呢是定的一个功德，明呢就是非常的安静，它不会有任何情绪的波动啊，不会有散乱了啊。那第二个净呢，清净的净呢，就是它降服了五欲五盖啊。前面的明呢是平静的意思啊，让散乱的心啊、调动的心平静。那第二个清净的净呢，就是去除了这些五欲五盖啊，明显。那第二个功德是无分别，最后是微妙的清安啊。不过有些啊，人呢、啊、修学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就以为自己证得无分别智，断烦恼啊，动静一如，常在定中。这个是导师说，还是要区别开来啊。那修定不等于修慧啊。那有这一种保持正念，不代表就是已经证得圣果啊。那这个部分就是要以正见跟般若来审核的啦。那如果得到未到地定呢，就是最后一段啊，最后一个表格。那得到未到地定过后呢，就是如果我们选择世间的禅定，就是修六行观；如果要修解脱道，那就修三法印啊。那如果是大乘的话呢，大乘的禅波罗蜜就是要三轮体空啊。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啊，禅波罗蜜啊就可以圆满这样啊。嗯，好，我的这个部分呢还剩下几分钟，哎，我到40嘛啊，40分。那不晓得在座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吗？有没有？欢迎多多指教。这里有一个同学提到第13页哈，是住毗婆沙论的地方。第13页寄送哈，有提到若菩萨如是，身随慈悲心，断所有贪习，为师勤精进啊。那慈悲跟断贪习的关系何在啊？这里是没有谈到，比较没有谈到它的关系啦哈。嗯，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偈颂的下面这一段啊。菩萨求佛道啊，度苦恼的众生，念者就是随顺慈悲，不随于心啊。 生持啊，就是遍诸众生念彻骨髓，所有就是内外一切了哈。贪就是欲得无厌啊，习就是爱着不欲与他啊，不想给别人。断明离此三恶啊，那慈悲跟断贪习有什么关系啊？我想，如果是我们为了真的有慈悲心，不随其他的心啊，要救拔众生的话，那这个修学者本身，我们如果对于内外的所有啊，不管是自己的身心，或者是外哈，就是包括的金银珠宝哈，或者是妻子儿女，菩萨为了众生啊，行于慈悲，一切都可以舍，一切都可以行舍啊，所以呢，他可以成就布施波罗蜜。这个部分呢，这个段落呢，后面呢有提到说，这个其实还是属于蛮高层次的菩萨，他不是心发意的菩萨，就是他可以内外一切都舍，为了慈悲众生，他可以呢断所有的贪习，有任何不舍得的、任何贪着的部分，他都可以彻底的给予断除啊、哦。那这个他可以成就檀波罗蜜，真正三轮体空的檀波罗蜜，所以这个部分这个地方呢，其实它是檀蛮高层次的布施波罗蜜啊。哇，一说没有就那么多个来。好，那这里呢有提到说，止观先止和后观，或者是先观而后止啊，先止后观啊。那导师是说，诸法的次第必然是先止后观。那为什么呢？导师是站在成就来说啦，就说我们要止观双运的阶段哦，止观双运的阶段哦，一定要有止，一定定力呢，一定要有一定的程度，你才有资格说止观双运。那平常我们修止，有时又修观，那个因为它没有双融嘛，没有交融嘛，止观没有双运，那个阶段呢？就是你可以先止后观，或者是先观后止都可以。导师是书里面是写得很清楚哈，导师说，强调先止后观这个说法，是因为站在成就来说，成就定过后才有观的成就。如果定没有成就的话，观也没有办法成就啊。这个问题我看不太清楚。九住心成就的是欲界定、味道地定，还是初禅的净分定啊？这个我在车上有跟常志老师讨论，就是因为第九住心哈，第二十三页的地方哈，第九住心，如果按照成佛之道来说的话了哈，请看二十三页最后一段哈，如果按照第九住心。就是导师成佛之道来说的话，它只是类似定，还没有广论也是这样。我印象中哈，就是到了第九住心还没有成就定，它只是类似定啊，它还要再进阶啊，就是也不远了啦哈，进阶一段时间保持这个情况呢，它就可以到达味道地定啊，味道地定，所以。这个阶段我想如果按照其他的部派可能可以称为欲界定吧啊、哦。因为欲界定这个语词好像是只有诚实论在用，对不对啊、哦、好像诚实论在用啊，那其他的论点比较没有在用欲界定啊。那味道地定的话就是就是初禅的净分定。好，再来是色善法界跟劳逸有情界有什么不同啊？那色善法界当然就是如果是色律仪界比较着重在止恶，那色善法界是行善，劳逸有情界就是积极的利益众生啊。那有什么不同呢？就是劳逸有情界它比较着重在有情嘛啊，那色善法界除了帮助众生也算善法以外呢，他当然自己方面呢、啊、升起善心，这个也算嘛哈，是善。所以劳逸有情界他比较着重在利乐众生这个部分啊。 好，那我们时间到了，大家也肚子饿了哈，嗯。那我们今天我这一场就到这里，那下午大家再准时来上课啊，谢谢大家。
大众请起立，向法师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大家请坐下。我们现在开始是午斋时间，我们先让法师先离席，然后。